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学习有关于使徒行传方面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3课了。主要呢，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有关于耶路撒冷的一次会议，这也算是第一次的大公教会会议。那么我们在进入到第12课以后呢，比较不是一章一章逐章逐节的来探讨有关于使徒行传的信息，我们会从几个大的方向或重要的事迹呢来讲解或者彼此来交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是在于使徒行传第15章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呢发展成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而这个会议呢也带出了对未来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工的一个准则。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发生了什么事呢？经文告诉我们，在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哇，这是从犹太过到安提亚教会来，这群人呢是犹太教的背景，也就是说他们先接受了犹太教的教条跟教义，所以要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那问题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是要让每一个人信靠耶稣的人都得救，那有没有加上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要受割礼才能得救呢？其实我们从现在的立场来看就知道了，是不需要的。但是当时的犹太教徒认为，如果不加入成为犹太人再信靠耶稣基督，那不能得救，因为呢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所以好像得先具有了犹太人的身份或者犹太教的背景才能够接受救恩。那肯定呢，我们现在来看也知道是错误的，但是当时这批人呢是具有影响力的，因为呢先信主的是这一批人。那怎么办呢？我们看圣经经文当中看到保罗跟巴拿巴的回应。圣经说，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也就是说这个争论啊，彼此没有一个结论，甚至呢各说各有理。那怎么办呢？既然安提阿的教会也没办法处理呢，就去找母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吧，特别在耶路撒冷有使徒和众长老。于是呢教会就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所以沿路呢他们还在分享，在讲解这样子的神奇妙的作为。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觉得神真是奇妙，做了这么奇妙伟大的事。可是呢，还是有人应着景象，要败坏，想要破坏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这件事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15章的第5节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哇，这个法利赛人教派的呢，他们还是很执着于守律法。其实保罗何尝不是法利赛教门的，他都知道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有的时候呢一意孤行啊，这讲不通的。那怎么办呢？还好神在做，圣灵在带领。因此呢，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 哇，可能你一句我一句，这边说那边说，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人呢觉得说都还好，那怎么办呢？彼得起来了，彼得站起来说话了。因为彼得之前我们知道他对哥尼流家里面传福音的那个深刻的体验啊，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了。彼得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所以不仅仅是听到这个救恩，而且他们得救了，也为他们施洗了。这在我们之前查考的时候就知道了。因此彼得说，这个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神都做了，我们人怎么可以拦阻呢？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啊。真的，神救世上所有的人，不分你们他们我们，只要是愿意接受的都可以得救。所以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起来讲公道话，还好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验，如果他没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回应。但是呢，神早就做了这个特别的安排，让彼得有这样一个领受，所以他讲他自己的见证。这个当中呢很有意思啊，众人就都默默无声了，彼得起来讲话了，这是事实啊。那么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不讲话了，接下来就听巴拿巴和保罗说了，讲到真实的经验。这一次啊，这个布道团他们出去到各地去，在外邦人当中神做了哪些事啊？当然也包含了上一回我们谈到的一个地方官啊，叫这个士求保罗的，他经历到一些什么情况，还有在各地呢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神的带领啊。这些真实的体验出自于巴拿巴和保罗的叙述，那么众人呢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当他们讲完以后，现在呢雅各出来讲话了。这个雅各呢不是使徒雅各，我们从之前的使徒行传的记载就知道，使徒雅各是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当然我们也知道门徒当中最早殉道的就是施提凡，那么使徒雅各呢是后来希律王呢逼迫的时候呢就殉道了。那这里开会当中出来讲话的雅各是谁呢？就是长老雅各，也被知道是耶稣的弟弟啊。因为当时主耶稣在地上，他这个玛利亚跟约瑟这一对夫妇呢，他们继续呢在婚姻当中还生了犹大、雅各啊跟其他人。那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在地上的这个弟弟。那这里面呢雅各起来讲话了，雅各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那刚才呢这个他讲到了西门，就是彼得，讲到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这是西门彼得很清楚的经历，跟我们现在犹太人感受的是完全一样的。好，那这个正和这个众先知说的是意思相合的，也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所以雅各讲话呢就引经据典了。那更重要呢，他后面有一个结论啊，他一个一个评断，他说什么呢？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啊，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啊，这个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雅各起来讲话，并且做了一个结论。在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结论当中呢，我们可以归纳出几方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犹太教背景弟兄的一个影响，也因为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逼死这安提阿的教会必须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到耶路撒冷跟使徒们跟众长老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这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的话，那以后在传福音向外邦人的事工上面一定会困难重重。因为每一次要谈到救恩的时候，就要先谈要不要受割礼。那到底是要加入犹太教呢，还是要信靠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呢？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得到完美的解答的话，那传福音事工上面就变成要先传讲犹太教了。也就是说，先让人加入成为犹太教徒，然后透过这一个割礼再来信靠耶稣基督，这根本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耶路撒冷的领袖呢，他们就必须要面对这个挑战了，就是好好的来讨论到底该怎么样才可以。外邦人要受到割礼才可以得救，这是法利赛教派的人所强调的。那么呢，因为他们决定，他们从开始就认为律法是得救的门径，这完全违背基督徒的信仰。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奇妙带领到耶路撒冷开这个会议，而保罗跟巴拿巴呢，对这件事情他们有亲身的体验，迫不得已只好在耶路撒冷开会讨论呢。感谢主，后来呢，彼得也表达他的立场。所以在这个讨论的会议当中呢，我们称它为第一次的大公教会会议，也就是所有的信徒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得到的结论都要遵守。这里面这个会议包含了有宣教士、有使徒、有教会的长老都有参加。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彼得的谈话很重要。彼得提出的辩论呢，是他自身的经验，这也是外邦人信道的开始，并且有圣灵的印证。更重要的是，一样的信主不应该分他们我们，并且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呢是完全一样的。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当中，圣灵这样的感动，这样子的降下，在外邦人当中同样的，没有分彼此。所以彼得说，不应该勉强外邦人去承担我们祖宗所不能承担的恶。因为什么？因为律法没有办法使以色列百姓得救的。另外呢，得救是因着恩典而非律法，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彼得表达立场。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雅各，这位长老雅各，他好像就是这个会议的主席了。因为大家都谈完了以后，有的说，有的不说，有的无话可说。好，那么说完之后呢，这个雅各起来讲话了。当时这个长老雅各呢，跟彼得、约翰还是教会当中很重要的同工，也是教会的柱石。我们可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稍微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时候插入一下，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因为呢，这个事情呢还影响到后来啊，这个保罗在书信当中提到他们对外邦人的看法。在这里呢，我们稍微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经文这样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段经文记载的很有意思，就是对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结论呢，保罗提出来的。当时这个雅各，我们知道就是长老雅各，基法呢就是彼得另外一个名字，还有使徒约翰，那他们跟巴拿巴跟保罗做了什么呢？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就是表示互相的接纳，更重要的说叫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呢是往外邦人那里去。那彼得、约翰跟长老雅各，他们是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会议的结论呢就讲到了这个教会的柱石，这保罗称呼他们就是很清楚，在耶路撒冷很重要的人物，他们在那里有辩论，有清楚的详细的论说，但是呢也有教会领袖的一个权威的结论。雅各引用了圣经的经文，这是在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所说的，我们就不念这一段经文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长老雅各， 他引用圣经的经文呢，要强调这在旧约，也就是犹太教门的人或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所强调的律法书啊，就这样子说了。所以呢，雅各很清楚的表达了，神在旧约先知书上就很清楚的说他对外邦人的心意了。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雅各的定段，他的结论是说，不要难为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可以得救的，这并且是针对了割礼的问题提出来。因为神并没有说要成为一个犹太教徒，要受了割礼，应靠律法才能够得救。好，在这样一个会议当中，最后一个结论，我们来稍微做一个总结一下。在会议的决定当中呢，是说要写信给各地的教会，当然也是针对安提阿教会派来的代表巴拿巴跟保罗有一个交代，就是会议的结论到底是什么。而这个会议的结论呢，不仅仅是回应了安提阿教会的需要，也是对所有的众教会呢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守律法之事可以免了，也就是说并不是要靠律法，特别是摩西旧约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但不可以吃祭拜偶像之物，这是在我们讲律法书里面有的。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盛，这个吃祭拜偶像之物，当然呢，保罗最后表达是说，不管你吃跟不吃呢，是不影响我们的，可是呢，对别人的观感是有影响的。这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我们会更多来探讨。但就这点事情，为什么不管是长老也好，使徒也好，甚至包含了当时的教会领袖，都认为这很重要，就是当你吃祭拜偶像之物呢，就表达你是认同拜偶像这件事。你说你不是，但是在你吃的过程当中会让别人有这样一个观点，所以这个要完全的弃绝。重点是在这，不是说你吃了之后身体会受到什么亏损啊？那大致上呢是没有这样一个直接明显的一个影响，肯定呢是会影响别人对基督徒的看法。这是我们看到必须要遵守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可吃血，因为血呢代表生命，当然对当时人来讲呢，确实有这样一个象征性。那以我们现代的科学或者医学来看的话，确实对人体是有害的。因为中国人常常会误传说吃什么补什么啊，吃了血就能够补血，可是后来发现这个血里面呢，很多污秽的东西，甚至有一些抗生素啊，或是病毒啊、病菌啊，都在这里面。那我们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啊，并不是真的你吃的血就会补到血啊，这是错误的。那当时呢这个使徒们或者说雅各，他提出这样一个见解呢，是认为代表着生命，你不可以杀害生命。那么第三个呢，提出来是说不可吃勒死的牲畜，因为呢这牲畜的体内呢被勒死的缘故没有放血，还是吃到血了啊，所以这是第三点。第四个呢，其实就算没有经过会议的结论，这个也不应该犯的。因为呢这边提到说奸淫的事是不可以做的，不是律法书的要求，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在道德或法令上面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呢这四点其实严格讲起来呢，并不是太勉强外邦信徒去遵行他们做不到的，而是应该做得到，必须去做的。这就是当时会议的结论。做完了这些结论之后呢，还特别派犹大和希拉跟随保罗跟巴拿巴一同带这个信回去告诉安提阿的教会这个会议的结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当他们把这个讯息带回了安提阿，众人听到这个讯息呢，甚是欢喜，因为知道这样子的事呢应该要谨守遵行，不是守律法，而是要有好的见证。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探讨说这四方面的结论是不是又变成了我们现今新约时代教会所要遵行的律法呢？其实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呢，他讲的更大的一个原则，并不是在于遵行这四条的诫命或是律法， 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出于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不是用律法去约束人，而是我们愿意来顺从神，来荣耀神。那有很多事情你就算可以做你也不会去做，你就算在你的生活当中不会影响到你信仰，但是你会为着别人的缘故而约束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本意了。好，在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山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第一次的大公教会会议，主要是因为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也受洗加入了教会，但是呢，有一批犹太教背景的人，甚至是所谓的法利赛教门的人呢，他们坚决的要求必须要先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这完全违背了神救赎外邦人的心意。所以呢，为了这缘故，安提阿的教会只好派巴拿巴跟保罗上一趟耶路撒冷，去找使徒以及长老们来探讨，到底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使他们得救，是不是需要受割礼才能够完成救恩。那么当然呢，在这个会议的当中，我们看到了好像雅各、不是使徒雅各，是耶稣肉身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所生的弟弟，那我们称他做长老雅各，他好像是这个会议的主席。先有反对的人提出来，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提出了一些他们的看法，然后呢，彼得也说了他们的经历，那这个巴拿巴和保罗也述说神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最后这个长老雅各做了结论啊，有四方面要遵守，我们在课程当中已经讲过了，这四个呢绝对不是变成另外的律法，这四个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最后归根究底还是要讲的是要荣神益人。如果你今天所作所言是能够荣耀神，是能够造就人的，那就不会被所谓的律法所约束。但如果你可以都做，但不荣耀神，不造就人，那就算可以做，你也是受亏损的。那我们宁可不做，这也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教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我们再来呢，就继续透过这一次的大公会议的过程呢，我们来探讨有关于属灵权柄与属灵领袖的话题。在我们讲义是第五大点，那么在这一段我们要谈的就是说，看到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过程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表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些什么呢？对我们今天的教导学习又是什么样呢？首先我们看到啊，太多的民族，太多的人的意见的表达，恐怕容易少了或没了神的权柄与旨意。也就是说，民族虽然很重要，我们想说要每一个人可以表达他的看法跟意见，可是在这民主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都是人的话而忽略了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在这个大公会议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反对的意见，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的背景是犹太人的背景，甚至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还是坚持律法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会议的当中并不是用民主表决的方法，我不是说民主表决是错的，而是有的时候太多人的意识出现的时候，好像容易将神的旨意忽略了。好，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我们看到太多的会议恐怕会没有行动，常常讲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立， 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但是没有决定，讨论了半天没有决定，就算有了决定不去做，就算去做了又没有到位，或者说不给力，那怎么办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当中，根本就变成浪费时间，与事无补啊。所以这也形成了现在很多教会在讲说会议造成的一种通病，就是开会等于没有开，开完以后没有结论啊。有一个传道人曾经批评说，这样子的会议叫做过多的审慎，相当的烦恼，不必要的紧张，而且呢绝少的行动。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真的变成这个样子。哇，我们太多的审慎了，这个小心那个小心，大家来讨论多一点，讨论是不是能够面面俱到，但是呢又造成相当的烦恼，因为很烦啊，你这个事情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最后呢是不必要的紧张，就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没有行动。如果我们换成今天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是在我们教会开，不晓得会是怎么样的结论呢？会不会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也要考虑，犹太教背景的人我们要多一点考量他们的情感的因素，那这个外邦人呢，当然呢保罗跟巴拿巴做的也很好呢，我们也不要说他们做错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没有一个结论呢，甚至呢很可能就算有结论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执行。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开会要有效果，要有结论，并且更重要的是，教会应该多花时间在教导、牧养和传福音的事上，而不是老是坐在那里在开会。啊，我要说，不是说开会不重要，开会可以共襄盛举，开会呢可以有彼此的交流，但是重点是你开会要带出一个行动。那么教会呢，也应该要注重圣经上面所给予教会领袖的属灵权柄。在英国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叫中马田的批评说，今天的教会失去了从圣经、圣灵和主耶稣来的权威。怎么说呢？应该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看重的是群体的意见，甚至呢个人的表达，而忘记了神在圣经当中或者透过圣灵还有主耶稣的教导所带来的绝对的权柄。我们常常是顺从人的权柄，而忽略了从神那里来的旨意。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在教会里面确实信徒领袖或者是领导同工呢，一定也具有相当的权柄，但这权柄不是用人的意识去强压出来的，而是在生命当中所能够呈现的。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个拥有权柄的牧者，他必须具备第一，有会友们对他的爱，第二，这个牧者拥有的权柄是来自于彼此的信任与关怀。第三，牧者因着长期的委身与侍奉，他的摆上产生了相对的影响力。第四，就是这个牧者他建立和维持的一个正确的理念，有行为使人佩服，也就是说有好的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确实需要有一些人具有一些权威，就像这个长老雅各做一些结论，但是他并不是只拥有人赋予他的权柄，更重要是他有神的话语。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一位长老雅各在生命当中一定有美好的见证，透过他在生活当中的互动，他做的结论没有人来反对或者有人不顺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在这一个会议当中看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所谓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彼此的委身跟信任。好，很快的，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新圣经。